回到加尔各答。德兰姆姆乘坐着冒着蒸汽的火车回到了加尔各答。这是一个被贫穷和痛苦笼罩的城市，但正因为此，姆姆才会如此的怜惜他，深爱他。很多年前他就知道这是他应该来的地方，也是他一定会来的地方。现在经过几个月短暂的离别之后，他又回到了这里。姆姆一身印度平民妇女的打扮，走在加尔各答杂乱肮脏的街道上，除了随身携带的几件日用品外，姆姆全部的财产就是五个卢比，而且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在姆姆的日记里，有一张专门记述了当时的艰难。为了找到一个住处，我四处奔波，直到累得腰酸腿疼。这时我想，穷人为了获得一口食物，一个栖身之处，在身体和精神上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但姆姆并不因此而恐慌，相反，他觉得这是他有生以来最快乐最自由的时刻。作为一个信仰虔诚的修女，她坚信任何时候上帝都会照顾她。耶稣曾说，五只麻雀用两个铜钱就能买到，然而上帝一只也不忘记，就是你们的头发也一一被他数过了。你们不要害怕，你们比麻雀尊贵多了。这天早晨，德兰姆姆来到一幢小楼前，他犹豫了一会儿后，还是拉响了铁栅门的门环。应声而来的女主人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上门乞讨的穷人，就说，
你怎么走到大门口来了？你应该去后门，去那里我会给你食物的。
姆姆赶紧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女主人非常惊讶，她说，
原来是德兰修女，神父早就给我们说过了，我以为你会穿修女服来的，没有想到你穿成这样，我都认不出你了。请原谅，快进来吧，我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
在这之前，老莱德修道院的范如神父曾托付这栋小楼的主人高马，请他替姆姆在摩提吉附近找一个住处。高马先生一家都是虔敬的基督徒，属于神父所在的教区，但是房子很难找，尤其是在摩提尼附近找一处合适的房子，那就更难了。于是姆姆只好委婉地提出能否暂且住在高马家，等找到住处后就立即搬出去。高马并不十分情愿，他说，
修女，你应该看见了，我家并不大，但人口不少。
但高马的小女儿却在一旁高声说，
爸爸，楼上的两个房间和阁楼不都是空着吗？
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单纯，所以耶稣几次说，你们若不变成如同小孩一样，你们绝不能进天国。谁若自谦自卑如这一个小孩，这人就是天国里最大的。高马不免有些尴尬，于是说，
好像是吧，不过那两个房间都太简陋了，恐怕修女住不习惯呀。
姆姆赶紧说，越简单越好，反正我也不会在家，我只是需要一个常睡的地方而已。话说到这个份上，高马想不答应也不行了，于是姆姆选择了阁楼上最小的那个房间。房间里有一个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高马太太说，她家里还有很多闲置的家具，如果姆姆需要可以随时找她。但姆姆说，在往后的日子里，她要亲自到穷人中去，专心帮助他们，她不会有时间来享用家具，更没有时间来打理他们。
他不只是不需要其他的家具，即使是现有的这张桌子和这把椅子，他恐怕都很少用的。德兰姆姆就这样寄住在这个七口之家了。但也有人说，姆姆当时并不是住在这里，而是住在由安田小姊妹会的修女们所主持的一个安老院中。当然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德兰姆姆期待已久的忍耐工作马上就要开始了。第五章，饥饿并不单指食物，而是指对爱的渴求。赤身并不单指没有衣服，而是指人的尊严受到剥夺。无家可归并不单指需要一个栖身之所，而是指受到排斥和摒弃。除了贫穷和饥饿，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孤独和冷漠。孤独也是一种饥饿，是期待温暖爱心的饥饿。德兰姆姆语录：穷人就是我的家人。第二天一大早，德兰姆姆就来到了摩提吉。在当时，摩提吉是加尔各答最最糟糕的一个贫民窟。在孟加拉语里，摩提吉就是珍珠湖的意思。但谁能想到，一个名字如此美丽的地方，竟然是一个贫民窟呢？摩提吉有一个散发着异味的池塘，所谓珍珠湖，大概就是由此而来。这里没有自来水，人们饮用和洗涤用的都是这个池子里的水，孩子们若要玩水也是在这个池子里。在离池塘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摩提吉的人们就靠这个垃圾堆过日子。垃圾是摩提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摩提古人赖以为生的唯一资源。德兰姆姆走到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屋前，这些房屋都是用一些铁皮、茅草和竹子随随便便搭建而成，也许根本就不能把这些用废品连缀而成的堆积物叫做房屋，但摩提吉人世世代代都住在里面。有一些妇女和老人坐在门口，姆姆对他们说：你们好，我叫德兰，是天主教的一个修女，我跟你们一样穷，但我可以帮你们的小孩读书，希望你们帮助我。没有一个人回答姆姆。这个不知从何而来，更不知为何而来的白人女性，除了让他们感到好奇外，更让他们感到疑惑。但孩子们不同，他们一看见姆姆就纷纷围过来喊道：修女给钱，修女给钱！一边喊一边把乌黑的小手伸到姆姆面前。但修女没有钱，所以孩子们过了一会儿就都失望地散去了。只有一个孩子还跟着姆姆，姆姆不由得停下脚步，弯下身子去看他，这才发现他原来只有一只腿，而另一只腿的断肢处还在流血。当姆姆看到这个一直跟着他的男孩竟是这个样子时，他心里的难过和随之而生的怜爱是很深很深的。他立即取出随身携带的药物和绷带，要给男孩包扎，但男孩说他不要绷带，他只要食物。看姆姆坚持要给他涂药膏，他就抓过药膏说了声：这个给我，就跑了。姆姆也跟着跑过去，在一个很小很黑的窝棚里躺着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一个还是婴儿，另一个也只有五六岁，三个人都是骨瘦如柴，看上去非常虚弱。原来这个男孩叫巴布，躺在木板上的妇女是他的母亲，因患结核病卧床很久了。 那个婴儿是他的弟弟，那个小女孩是他的妹妹。木木深深地哀怜他们，他很想帮助他们，但他也一无所有。于是他用孟加拉语和他们交谈了很久，临走时把身上仅有的几颗维生素丸全都给了巴布。巴布的母亲非常感激，他双手合十向木木道谢，并说，里面还有一个老人在生病，请你也看看他吧，修女。这句简单的话里所包含的善良给了木木很大很大的震动，也坚定了他要帮助他们的决心。这一天，德兰木木饿着肚子连续拜访了好几个家庭，每个家庭的状况都令他深深的难过。他的午餐不过是一块面包，也被一个男孩抢走了。当然木木并不怪他，他几乎是微笑着让他抢走的。当木木在天黑之后回到高马家的阁楼里的时候，他的心情和双腿一样沉重。坦率地说，他被白天亲眼所见的贫穷吓坏了。这天他一夜未眠，他想起小时候母亲经常会带一些穷人回来吃晚饭，母亲总是说那是他们家的远房亲戚，但那些贫穷的远房亲戚跟摩提吉的穷人比起来就算不得什么了。可以说他从没有见过比摩提吉的穷人更穷的人。小时候木木就知道所谓远房亲戚不过是母亲为了保护那些穷人的自尊而随口编造的，他们家并没有那些亲戚。穷人饿了不只是希望有一块面包，更希望有人关爱。穷人赤身露体不只是需要你给他一块布，更需要你给他所应有的尊严。母亲说那些没有晚饭的穷人是远房亲戚，而木木则干脆说，穷人就是我的家人。